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MV 课程。这期的课程是，通过Cinema Center 2012 SP1R2 的技术来搭建微软的私有云。本讲座呢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是我们第一部分是微软私有云战略以及 Cinema Center 2012 SP1R2 的一些技术，第二步呢是创建私有云的过程之中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功能的说明和一些 demo，最后部分呢我们主要就是一个 demo 过程，然后 demo 整个创建私有云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过程。好的，我们首先呢，先开始我们第一部分，微软私有云战略及 Cinema Center 2012 SP1R2 技术。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里面呢，首先呢，我们把它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呢是介绍微软云计算整体战略。第二部分呢是介绍微软的私有云解决方案，第三部分呢是 Cinema Center 2012 SP1R2 的一些新特性，最后呢是微软私有云解决方案里边一些成功的案例。在介绍微软的私有云战略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是云计算，因为任何东西呢都需要一个标准。当我们谈云计算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云计算的基本的一些定义。首先呢，云计算是指能够按需的方式，通过网络方便的去访问系统中的可配置的各种资源池。这种资源池呢，可以是这个网络服务存储以及应用程序和服务。同时呢，我们在访问这些池化的资源的时候呢，这个管理的开销了和这种交互呢，你应该尽量的少，应该尽量的方便。同时呢，能够快速的提供和释放这些资源。这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云计算呢，我们把它归结为五个基本的特征。这时候呢，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按需的自服、共享资源池、快速的弹性能力、可度量的服务、普遍的网络的访问。有了这些云计算的基本特性之后呢，我们再去讲这个云计算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的目标。接着我们谈一下，就是云计算能够帮助企业应对一些挑战。其实什么是挑战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企业 IT 资源这个规模化，不论是我们的物理主机啦，我们是搭建各式各样的云了，这种规模化的环境呢，对我们企业的这个 IT 环境呢，就的确是一个挑战。例如说，更多的服务器、更多的软件、更多的硬件、更多的这个设备。第二步呢是这个成本的要求。我们知道，随着这个企业 IT 环境里面的服务器、网络、应用程序各式各样的这个增多之后呢，这个往往这个花费呢会越来越昂贵。这时候呢，我们当然了，原则上是可以用这种非常传统的模式，但是呢，通过这种云计算模式呢，是否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呢？这肯定是 OK 的。第三步呢是自动化。自动化这一步呢，是指当我们的这个企业里面 IT 资源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呢，我们去管理这些资源，然后呢，怎么样去快速的让它能够满足于企业的需要，这些过程呢，都应该从设计的角度应该是能够自动化的，不能是快速的去扩展，快速的去管理。最后步呢是预期使用，这个呢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客户这个层次，对于这个后台的管理层次也应该同时预期使用。也就是说呢，在后台的管理人员能够快速的去方便去维护这个庞大这个系统，同时呢，在前端的客户来说，能够非常易于去快速的去提出自己的需求，能够快速的去获得各式各样的资源。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微软的云计算的整体战略。整体战略呢比较特殊一些，就是云加端。云呢是指我们后端所提供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服务池化的各种资源。端呢是指我们这里所列出来的，从手机、移动设备到平板电脑、电视，然后以及各种娱乐设备，这些呢是结合起来是完成了微软的一个整体的战略。这和其他的厂商所提出的解决云计算的方法呢是有不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微软呢，在这里呢是提供了一个后端呢，既有一个从这个操作系统平台、硬件平台， 到这个应用平台呢，一个完整的一个云化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在前端呢又有自己独立的这种端化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说呢，云加端呢是微软非常强的一个云计算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个在市场上是很少能看到有哪家公司能够完整的提供这种云加端的解决方法，在这里呢，微软是给大家提供这种非常一体化的云加端的这个解决方法。云计算的发展趋势，我们能看到最核心的部分呢，在云计算里面呢，池化的三大资源是计算、存储和网络。这三大资源呢，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发展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交网络以及我们 IT 消费化呢这几大趋势里面呢，对这种 IT 不断的发展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它的运行模式，还有它的产生的大量的数据，这时呢，我们的计算和处理模式呢就和原先不一样。尤其是我们的看到，就是大规模的数据产生，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称为大数据。然后这些大数据呢，既可能包括这种结构化的数据，也可能有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去处理呢，传统的处理来说，相对来是有一定的瓶颈和一些障碍的。通过云化的这种解决方法和资源呢，首先呢，我们能够去存储这些数据；其次呢，能够去通过这个网络和计算的能力的去运算、去处理、去完成一些商业上的需求。这些呢是云计算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简述。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云计算解决方案里面呢，细一步来讲的话，在后端的云呢，就分为私有云和公有云。也就是说呢，微软的解决方法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私有云、公有云都有的一个环境。这里面可以看到呢，私有云呢，首先呢，在平台这个层次呢，是有基本的由 Windserver 和 Center 这两大产品组件来组成。在公有云的话，有 Azure 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公有云的一个环境。在私有云里面呢，有更多的这个应用软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软件呢，可以包装成各式各样的服务，在企业内部集成，从 Link 啦、Exchange 或者 SharePoint Circle。在公有云环境里，有 Office 365，有 Dynamics CRM 等等。这些呢是提供了一个比较丰富的公有云和私有云的一个环境。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些公共的技术需要去大家了解一些。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呢，当公有云和私有云都需要去搭建的时候呢，例如在身份虚拟化管理和开发上呢是非常敏感的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技术。首先呢，看到不论在私有云还是公有云环境里，我们都需要一个身份的管理。在这里的话，微软是通过 AD 的方式来去实现的。同时呢，这个身份的管理在私有云和公有云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同步，实现这个一致性，也是我在我们这个搭建私有云和公有云环境里都需要去考虑的。第二部分是虚拟化，虚拟化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我们私有云怎么样快速去搭建。OK，这个单纯这个私有云的这些应用环境是否可以快速的部署到公有云？这种情况下呢，虚拟化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管理。比如说，我怎么样去管理我公有云的一个环境和私有云那个环境，同时能够去监控，去监控我的不同的环境之中的应用的运行的状态。开发呢，就是说只在我的私有云做好的开发，是否可以快速的部署到公有云上？然后两者之间是否可以共享一些相同的一些代码？这些呢，都是简而言来说呢，都是公有云和私有云里边的一些非常关键的技术。在我们前面所介说到的一些公用技术里面，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怎么样做这个衔接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混合云的环境里面呢，微软是提供了四种模式，例如说数据同步啦、Service Bus 啦，还有服务器的这个点对点连接、VPN 加密连接， 这四种模式。有了这四种模式的时候呢，当我们搭建私有云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的数据和公有云呢就可以给非常好的有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衔接的过程。当然了，去使用哪种模式呢，是基于我们不同的方案。比如说我的数据是以消息的方式去传输的话，service bus 是一个选择。例如说我需要远端的去监控、去管理，然后去传输一些比较敏感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 VPN 去加密。这些呢，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就可以因地制宜的，然后去使用。云化的属性，首先呢，我们看到公有云和私有云呢是有它的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属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例如池化的资源、自助的服务、这个弹性的这个自动化能力、可预测的使用，这是公有云和私有云所共有的一些属性。除了这些属性之外呢，私有云呢，还能提供更多的优势，也就是说呢，私有云呢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性。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控制，也就是说呢，假如我需要对这个整体的环境进行更多的控制，例如说我是一个对安全性要求特别高的企业，我希望在我企业内部的环境，比如说对它的安全性和对它的数据的传输，包括它的一些后台的处理呢，我能够完全的去控制。OK，这些呢就是私有云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其可以进行一些自定义。例如说，在我私有云的环境里边，我自己去搭建一些不同的这个处理的一些，不论是应用层次的还是这个平台层次的一些模板，这时候呢，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企业去提供一些比较个性化的一些服务和处理。下面呢，我们就专注于介绍一下私有云的这个解决方案。前面我们也简单提过，就是在微软的私有云解决方案里面的 SimCenter 和 WinServer 是两个非常大的组件。你说这两个组件呢，首先那个 Windows Server 2012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结构，同时呢，SimCenter 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监控和维护的一个工作。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面呢，Windows Server 2012呢是对底层的基础设施呢进行管理，我们可以做这个虚拟化网络存储管理，同时呢，在上面呢还能够提供高可用性和这个安全性和这个弹性的伸缩能力。SimCenter 呢，这里面呢能够提供对操作系统的监控，部署服务和对基础设施的一些管理。有了SimCenter 和 WinServer 这两者产品的结合之后呢，前端呢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基于这两大这个产品组件呢，来提供这个私有云和公有云的环境。这里我们重点谈的是这个私有云的这个环境。在搭建私有云这个环境之中呢，我们在想呢，在对于整个企业来说呢，会有一个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呢，我们这里呢简单的把它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呢是数据中心的管理。什么是数据中心的管理呢？就是说，在我的企业环境之中呢，我的企业的数据中心呢，是否能够很好的去运作？当然，如果很好的去运作的话，这要经历一个历程。例如说呢，我们数据的这个集中化、硬件的集中化，然后呢，整体运行环境的虚拟化，这些呢，都是我们数据中心去搭建的之中呢，需要去处理的一些问题。例如说，还有一些，例如说高可用性啦、容灾的这种解决方法啦，这些都是数据中心管理里面这个第一个层次解决的。第二个层次呢，是指 IT 作为一个服务，这里面呢，就是说呢，我们是否可以把我们整个 IT 的环境里面呢，能够作为一个服务包装出来？例如说，虚拟化的这种解决办法呢，能够把底层呢，比如说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呢，包装成服务，然后能提供出来。第三步呢，是应用为中心，当底层的相应的这个环境都解决的 OK 的时候呢，以应用为中心就会显得比较重要。例如说呢，我们可以把企业里面一些独特的数据处理和结果呢，能够包装成一定的服务方式，能够去整合这个流程，然后这个流程呢，能够整合各式各样的这个组件呢，以这个服务的方式提供出来，这是以应用为中心处理的一个关键点。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混合云，单纯的私有云呢，可能未来的发展呢，需要和公有云更加结合起来呢，更能发挥出它的优势。例如说，把一些企业需要公开出来的信息能够发布出去，例如说企业最新的产品的信息，例如说企业的一些 招聘信息，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甚至来说一些企业的一些演示和一些那个运行的一些实验环境呢，也可以放到公有云来去运行。这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公有云和私有云这种混合的这个环境去应用，这是私有云发展的一个必然经历的一个历程。微软的私有云呢，这里我们列出来四个特性，这里我们可以简述一下。这四个特性呢，首先是应用程序的管理，简单来说呢，在私有云的环境里面呢，我们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监控和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跨平台的管理，这部分呢，可能在作为技术架构们是比较重要。例如说，在我们的企业环境里面，不仅仅有这个 Windows 平台，也可能有 Linux 平台，也可能有那个 Hyper-V 环境，也可能有 VMware 环境，也可能有 Unix 环境。这种跨平台的管理呢，尤其是在整体的一个私有云的环境里面，会显得比较重要。稳固基础这方面呢，会看到随着这个业务和处理的不断的增长，或者说不断的去发展呢，我们是否能够快速的增长这个计算能力，同时呢又保证我系统的这个稳固性。在这里的话，在私有云解放里边，应该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方法实现。例如说，我后边会讲到一些复制技术，比如说一些迁移技术、一些集云技术，都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个私有云的一些稳固特性。最后呢是混合基础结构啊，当然了，我们前面也简单的介绍过，在微软的私有云的环境里边的解决办法里面呢，就是说呢，我们不仅仅是私有云的一个支持，同时呢也可以和公有云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衔接。谈到私有云的时候呢，肯定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虚拟化。虚拟化呢，我们这里想阐述一下一个观点，就是说呢，私有云不仅仅是虚拟化，也就是说呢，虚拟化呢只是一个私有云里边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组件。通过这个组件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例如说服务器的整合啦、域区部署啦、高可用性啦。但是呢，如果做虚拟化，是否就是私有云呢？我们觉得这个肯定还是不够的。在私有云的环境里，还要求有池化的资源、自助的服务、弹性伸缩能力、可预测的这个使用等等这些新的一些特性。也就是说呢，私有云的要求呢，会比单纯的虚拟化呢，会更多一些。下面呢，我们再更进一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软私有云的两大这个产品组件里面的 Win Server 的一些新的一些特性，这些特性呢都能够帮助，搭建这个私有云的环境。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Windows Server 2012这个版本里面呢，虚拟化这个能力是大为的增强。也就是说呢，这里简单的列了一下，如果单台虚拟机呢可以支持64个 CPU，然后 1TB 内存，并且支持 NUMA 架构，当然还有更多的这个特性。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它的非常关键的特性。有了这种64个 CPU、1TB 内存这种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对这种高性能计算、这种大吞吐量的要求呢，Win Server 呢就有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虚拟化的这个支持。第二步呢是虚拟机的这个复制。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这种类似于容灾的要求的时候呢，复制技术呢就会显得非常重要。在这里呢，复制技术呢是指把主例如说左右两个主机 A 主机上的这个虚拟机呢，可以实时的复制到 B 主机上，通过网络，这个和地域呢是没有限制的。最后呢，再把这个内存的信息也都复制过去，之后呢就不断的把这个增量的这个变化的信息也都复制到这个你说右端的这个主机服务器的虚拟机。当我们的数据不断去复制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差呢，在 Win Server 2012呢是5分钟，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数据呢保持在5分钟做一次刷新，这种过程的话，对于这个容灾的要求已经是足以了。当然了，在 Win Server 2012 R2 这个版本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又可以有更加灵活的设置一些。第三步我们看到是共享存储的实时迁移。这部分呢工作呢，我们在想说一下呢，就是说它既可以实现这个主机的迁移，也可以存储，也可以说 share nothing 的模式和存储和主机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呢，我完整的都迁过去。这个迁移的过程呢，可以是在线的去完成，也就是说这个迁移的过程中呢， 最后的这个迁移的这个结果呢，是完全取决于你网络和那个讯机的大小。当你整体的迁过去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讯机呢，中断呢，只是秒一级的这个中断，对前端应用程序呢，是感觉不到这个迁移的有什么明显的停顿的部分。再往下说呢，它有这个网络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呢，在 Win32 的页里有非常强的这个增强。例如说呢，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子网，在子网里面，我们可以自己指定自己的 IP 地址，然后虚拟机做相应的配置，然后呢，大家虚拟机之间进行互相的访问，以及不同的这个子网之间的这个路由访问。当我需要把这个子网整体，例如迁到另外一个物理网络的时候呢，网络虚拟化呢，就可以实现整体的这个虚拟机呢，里面的这个子网里面虚拟机呢，不做任何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些重新的配置。当然，这里面它自己有自己的一些解决办法，例如从 NVGRE 的方那个基本的原理呢，然后去实现。当然了，我们如果从我们实际应用的角度来去看的话，也就是说呢，我们把整个子网迁到另外，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这个调整，这个方便了我们自己企业环境的一些搭建。在数据中心操作这方面呢，Win Server 的也有一些新的特性，包括对多服务器的管理。其实这部分管理呢，就是在服务器管理器里边来去实现。比如说，我们添加服务器组，这都可以方便的做多个服务器进行管理。当然了，如果你要对服务器有更深入的去管理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 System Center 里那个Operations Manager 里边去更好一些。存储空间 （storage space） 这个是在 Win Server 里边一些新的特性。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服务器上的这些挂的一些裸盘呢，首先形成一个池化的资源。在这个 storage space 这个池化的资源上呢，我们可以再去画虚拟的磁盘，然后再去做共享的磁元件等等等相应的一些操作。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存储空间的概念呢，就是满足了。在云计算里边，对这个池化这个存储的一些需要，并且在做这个存储空间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对这个磁盘呢来做一些，例如说既有校验或者说是镜像的模式，也就是说大家完成了这种那个相当于一个比较简化的这个存储阵列的一个功能。这对于这个低成本的这个有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境的话，是一个相应的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再看的话，比如说这个文件服务器群集呢，结合 SMB 的特性，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存储的这个池化能力就更加的增强。例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集群的方式，然后呢去共享这个存储，然后前端呢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器或者是虚拟机来去访问。当我们其中一台服务器连接存储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文件服务器去访问的时候呢，如果有一台文件服务器出现了故障，它可以自动的转到其他的这个文件服务器上去实现这个访问。同时呢，我们可以结合右面的 SMB 这个 Direct 这个模式呢，RDMA 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实现的这个对这个文件服务器的直接的这个访问的功能，也就是说减少了对 CPU 的这个消耗，然后呢，提高了这个网络访问的这个性能。在工作新一代的工作模式上呢，这里面主要是提供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 VDI 模式，以及一些对用户体验比较好的，例如说这里 Remote FX 对这个高清视频的一些这个支持。如果我们是对一些有移动要求的话，访问的话。DA 这种访问模式呢，也是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一种模式。下面一部分呢，我们就重点再介绍一下微软私有云解决方案里边的另外一个产品组件，就是 System Center。System Center 呢，我们这所看到的就是 System Center 能完成哪些东西。其实整体来讲的话，System Center 是八个组件，它主要是完成了这个对这个。我们企业私有云环境里边的这个服务管理、供应配置、监视和保护的这个工作。下一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详细的那个介绍。首先呢，我们认为在我们的这个企业环境里面有存储、有网络、有服务器、有虚拟化，也有我们的应用。在这里面呢，SACM 呢就是配置管理呢，是做我们的哪些工作呢？是分发、资产、补丁。 以及这个远程控制与协助的工作，这是那个 CM 里边所提供的这个功能。SEEP 呢，主要的工作呢是做这个防病毒的一些工作。SCOM 呢，这里面呢主要的工作呢是做这个监控和分析，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对这个企业环境里边的设备、系统和应用需要做很多的监控和操作的时候呢，这时候 SCOM 就会发挥它的重要的作用。SAVMM，这个呢是使用最广泛的一个组件，这里面呢最主要的功能它是做这个虚拟化管理。这里面的虚拟化管理是不仅仅能管微软的这个 Hyper-V 的这种虚拟化技术，也可以对 VMware 等其他的技术呢进行管理。SADPM 呢，它的主要工作呢，其实简而言之呢，就是做备份恢复。异地容灾的话呢，当然这个也是取决于你这个备份的这个策略。APP Controller 呢，它的主要作用是做这个应用迁移，这个迁移可以在公有云和私有云上去完成。Service Manager 呢，这个呢主要是基于这个 ITIL 的这个协议呢，然后呢去做这个业务系统的一些管理工作。最后呢是 Orchestrator SCO，这里面呢主要是做这个流程自动化，然后工作。怎么说呢？这个结合来说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整体的其他一些组件的一些功能呢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进行一些定一些流程化，例如说我怎么样去发现，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呢，人工去交互这些呢都由 Orchestrator 来进行调度。这里大家所看到的是列出来 CinemaCenter SP1 的一些新的一些特性，在这些新的特性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从管理、监控、维护、部署呢都有这些的新的特性呢，对于我们在搭建新的私有云环境里呢，是非常多的一些价值。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搭建私有云的环境里呢是怎么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步骤。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应用程序的所有者呢，首先通过自助服务的界面去创建这一些服务的模型。其实这里后面的话主要是一些模板，这些服务模型呢能够交付和自动化。通过配置和部署呢，能够部署到我企业的一些后端的一些私有云的环境里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组件呢，可以给大家去使用，就包括我们的VMM、OM、CM 和那个 DPM。这整体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应用服务者，我可以发起请求，根据服务模型，然后去配置、去部署，最后呢，然后再进行监控和操作。在 CinemaCenter 2012 SP1 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更新的一些特性，包括高效的基础结构、可预测的一些应用程序、可预测的这个应用程序和属于您的一些云的一些特性。首先呢，高效的基础结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CinemaCenter 里是对这个 Win Server 2012的一些特性呢，首先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 Win Server 2012所支持的最大的这个这个虚拟机的数量、物理内存，然后呢每个虚拟机的这个我们之前所说过64个 CPU、1TB 内存，这些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支持。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基础结构上增强呢，包括对这个隔离的网络 IP 虚拟化呢 SMB 也有非常强的支持。我们知道在 Win Server 2012里面的 SMB 的版本现在支持的是3.0，它对那个做文件服务器呢功能上有非常大的增强。例如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虚拟机呢直接部署在基于 SMB 3.0的这个文件服务器上，然后呢，实现这个通过网络对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快速的去访问。当然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去快速去配置去使用的话，CinemaCenter 这里的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支持。在备份这方面呢，也有比较大的增强。在 CinemaCenter 2012里面呢，首先呢是对 CSV 2.0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同时呢，我们在备份的时候呢，可以提供这个在 Win Server 2012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数据去重的这部分。 通过数据去重的话，我们可以减少这种不必要的这个数据，这个去备份的量。这个，当然这个去重的话，大家知道是基于这个数据块的模式去重的。同时呢，在备份的增强呢，是指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整个虚拟机呢备到这个 Windows Azure 上，然后呢。备份到 Windows Azure 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从我们的系统的这个高可用性要求来说呢，又是提高了一个层次。例如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同机房，而是可以备到 Azure 上，然后呢，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异地容灾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解决办法。可预测的应用程序，可预测的应用程序呢，我们看一下这样一个结构。比如说呢，通过我的开发人员呢，我可以通过OM 呢，然后进行对这个 Web 测试呢进行监控，可以把这个监控的结果呢和这个全球的这个监控呢能够衔接起来。全球的这个监控呢和这个生产的应用程序呢又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衔接，也就是说呢，在监控程序里面呢，可以全球的这个服务监控里面呢，可以对生产应用程序的这个调用情况和这个结果呢，然后呢有一个。实时的这个，或者说一个准实时的一个环境去监控。当我的生产环境里面如果出了问题，在我的个全球监控里面呢，首先可以获得一手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获得一手的信息的话，这个应用程序可能就一直在挂着。当我们获得了这个监控信息之后呢，全球服务监控呢可以把这个信息呢再传递给本地的这个 OM。本地 OM 呢，可以把这个信息呢再反馈给这个开发这个环境，在开发环境里面可以根据所获得的这个信息的，然后快速的进行这个响应。这个环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呢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种实现的方法。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一下的话，对于我们企业的这个私有云里面呢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例如说，我部署的一个应用，然后呢和我的这个开发的如何去做这个衔接。这是一个提供给大家去使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场景。这里是一些全球服务监控的一个界面，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服务的位置，然后呢响应的时间，如果出现非正常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警报信息，也可以看到这个测试的一些状态。属于您的云，这里面呢，主要是指我们首先谈一下，首先是多租户的隔离。这个隔离呢，从最底层的话，我可以看到是在虚拟机这个层次进行一些隔离。这个隔离呢，有通过硬件层次，例如说通过这个 CPU 啦、存储啦、网络啦进行这个相应的隔离工作。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根据自己的要求呢，用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角色呢，然后再进行相应的一些隔离的一个工作。在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呢，这些所有的用户信息呢是存储在一个数据库里的。这里呢，我们是一个 SQL 数据库，这里面呢，同时呢对很多的用户的信息，也就是租户的信息呢，然后进行一下认证授权，然后呢租户的管理一些协调和流程的一些工作。从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多租户隔离呢不仅仅是从这个底层的一些。硬的方面进行隔离，同时呢，对用户的一些访问呢，也进行相应的隔离工作。网络虚拟化之前呢，我们是简单的提过，在网络虚拟化呢，也是这个我们需要去池化的一个重要的资源的一个实现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网络虚拟化里面呢，例如说这里的蓝色和红色网络，我们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网络，然后呢，网络子网。然后在蓝色和红色网络去访问的时候呢，这个协议的去实现呢，就和传统的方法呢，就稍微有些可能不同的地方。首先呢，在这个虚拟网络和这个物理网络里有这个Provider ID 和 Customer ID，然后呢，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虚拟网络到物理网络，它有个相应的转换。同时呢，所建立的自己的子网呢，也会挂上自己的子网 ID。也就是说，这个网络去发布出去之后呢，通过一层层的协议呢，然后进行包装。然后呢，当这个网络包装的协议呢，到了红色网络的时候，大家一层一层的相应的去解析。这些呢，都是网络虚拟化里面的一些非常简化的一些处理的模式。但是 当然了，时间的问题，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网络虚拟化，所带来的明显的好处呢，就是说整个在网络的部分呢，我们在配置和管理的就更加方便一些。计费，在私有云环境下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是做出租或者说是做这个 IDC 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虚拟机按天啦，或者按 CPU 啦，或者说按内存啊，或者按存储，然后进行计费。如果是在企业内部去使用的话，这种模式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整体的运行的环境里面的资源呢，大概的一个使用的一些情况。配置管理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给大家列出来这些功能，就是说在 CinemaCenter 2012 SP1 里面的，包括对这个统一的管理，对 Windows 8应用的支持。对一些实时的操作当然了，还对这个 PowerShell 这个脚本化的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在这个配置管理里边，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列出来。DPM 里面呢，在这个2012 SP1 里边呢，增强呢包括的内容呢，相对比较多一些。首先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并行的备份，然后备份的性能呢也是。有900%，这里列出来是900%的这个提升，也可以支持实时的迁移，然后呢，也可以实现这个远程的 SMB 的这个备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备份出来这个信息放到SMB 这个文件服务器上。在我们做备份的时候呢，实时迁移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这个群机内，也可以在群机外，这些呢都是相对来说是这个。迁移里边所提供的重要的功能，然后前面呢，我们简单也提过，这个备份呢也可以备份在 Azure 上。再往下说呢，就是说呢，这里的可以保护 Windows 2 OS/2 数据库，这也是在 DPM 里面所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CinemaCenter 2012这个 SP1 呢，对这个端点保护的工作呢，这里也列出来一些特性了。因为时间的问题的话，我们就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对于恶意软件的一些控制策略，以及对这个客户端的一些这个更新的一些管理，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端点保护里边的一些增强。Orchestrator 的话。这个可能接触的人现在不是很多。其实呢，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组件，它对这个流程化、这个管理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说呢，我们可以帮助管理员呢，然后呢去定义流程，例如说去监控各式各样的资源，然后呢去做相应的这个响应的一些工作。在 SP1 里面呢。首先呢，它是对这个集成包有非常多这个集成包呢，对这个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增强和支持。例如说，对一些组件的一些支持。同时呢，Orchestrator 这个 SP1 这个版本里面也支持了这个19种语言，也就是说简体中文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当然了，对这个Windows Server 和 SQL Server 2012都有一个基本的支持的情况。在 SP1 那个存储上呢，我们看到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呢，多了一个 VHDX 的这个虚拟机部署这个格式。VHDX 的一个功能来说呢，是非常多的。首先呢，是这个对64TB 这个大容量的支持。第二个呢，是对这个512字节扇区的这个有了一定的这个性能的支持。这些呢，是这个 VHDS 的功能的一些非常简单的两个功能特性。其实除了这些之后呢，VHDX 的功能呢，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这些支持，包括以后下面我们在用那个Win Server 2012 R2 的时候呢，VHDX 格式呢也可以做这个 shrink 的工作，或者说在线的这个 online 的这个扩展的功能，这些呢都是VHDS 这种格式的所提供的这个功能上的增强。在存储这方面呢，还有对 SMB 3.0这个支持，这里面呢包括对这个NAS 设备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支持， 其实呢，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 NAS 这个环境的话，我们肯定会首先会建议您配置成 SMB 这个共享的模式，然后呢，让服务器继续访问。这里呢，既可以发挥这个快速的网络访问的性能，同时呢，也可以实现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共享访问的一个功能。再下一步的是对光纤通道的支持。这个呢，是 Win Server 2012所提供的新的特性，在Cinema Center ODX 呢，在实现的过程之中呢，首先呢，我们例如说，我们从服务器里发起一请求，然后在存储阵列上，例如说，我需要复制一个100GB 大小的这个文件，然后呢，存储会给一个 token，然后呢，文件服务器呢，根据这个 token 最后呢选择，例如说我在存储上的某些位置要复制这100GB 大小的文件，当这个请求发出之后呢，在存储阵列上获得这个。请求，然后并且呢还获得了这个 token，然后呢整体的这个需要去复制的数据呢，就是通过存储来去实现的，也就是说呢整个体的复制过程呢就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服务器内存，然后再过一遍，然后再回到存储上，所带来的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几百几十个GB 上百 GB 的文件呢，就可以瞬间的完成这个复制的工作，这个对于这个需要做大量的数据复制的一个。场景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再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是 Cinema Center 里边的有关这个 Options Manager 里边的一些功能增强。这里边的增强呢，主要是指在首先呢是在这个基础架构层面呢，是对这个网络监控的一个增强。这里面呢，还包括对这个虚拟机的这个，这个更多的这个，结构的一些监控的支持。其实呢，在这里面去支持的时候呢，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包括呢，不仅仅是对 Windows 的这个，虚拟机的环境，也可以是对 Linux 的这个虚拟环境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持。第二步呢，是对应用程序这方面的一些监控，这里面呢，包括是对 APM、.NET 等等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环境的支持，最后一部分呢是指对这个沟通这方面，沟通方面呢，首先呢是360度的一个仪表板，也就是说呢，在一个仪表板里面，我们可以通过2×2或者3×3自己去定义去监控的一个自定义的模式，把一些监控的信息放上去。例如说，我们喜欢去监控的某些服务器的这个网络资源。CPU 资源和内存资源的消耗，或者说我经常希望看到的一些警告信息，这些呢都可以在这个仪表板里帮着去快速去监控去实现。这里呢给大家列出来是360度的应用程序监控的一个实现的方法。这时候呢我们的应用程序呢，首先在实现过程中，我们通过 TFS 呢去构建去部署，然后呢Visual Studio 的开发人员呢要进行这个。Web 的测试，然后呢，一些相应的一些开发工作，对于用户来说呢，他对应用程序的不断的有这个发起这个事务请求，然后呢，去完成一些相应的操作，监控这一端呢，然后呢，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这个远端呢，都可以对这个应用程序呢进行一些监控工作，这里面包括是从性能、可靠性和可用性，然后进行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面呢。整体的是提供了一个从用户层面，然后到监控层面、研发层面呢，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360度的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这一页给大家看到的是有关裸机部署的增强。关于裸机部署的去增强的话，这一部分功能的话，实现起来呢，可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例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OOB 的去 boot，然后呢去，和 WDS 进行沟通，然后呢，沟通的结果呢，然后把相应的这个 VHD 或者是 VHDX 虚拟机发过去，然后进行相应的部署。这些部署最后呢，然后再执行相应的脚本，然后去完成整体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裸机部署的过程。当然，这是我简述的一个过程。后边呢，我们也会更详细的去介绍这一份功能。除了最基本的这个裸机部署的这个我说的这个过程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增强，包括对这个 Nick 的一个支持，包括也就是说对这个网卡绑定和负载均衡的一些支持，还有这个逻辑交换机的这个支持，这些呢都是在逻辑部署里面所提供的比较强的一些功能。在 Theme Center 里边呢，功能里边呢，其中有一项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对混合的基础结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在我们的企业内部里面，我们可以去部署自己的虚拟机环境，然后呢，在上面去做相应的配置、管理、部署我们自己的一些应用。接着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企业内部所部署好的虚拟机呢，直接上传到 Azure 上。上到 Azure 上之后呢，我们需要对这个虚拟机环境呢，然后进行管理。这个应用程序控制器呢，然后呢，就可以连接到这个 Azure 上，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管理工作。然后在 Orchestrator 这个层面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做相应的管理工作。最后可以呢，在我们的 System Center 里面呢，Office Manager 环境里面呢，对这个Azure 上的这个虚拟机环境呢，然后再进行监控。当然，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有 Azure Management 的 Pack。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呢去把虚拟机呢从企业环境上传到 Azure 环境，然后呢，我们对这个Azure 上的虚拟机，然后进行一些管理以及最后的一些监控的工作，在这里呢都可以通过 System Center 里面呢，我们都知道应用程序的一些管理器，然后呢Operations Manager。还有我们自己的 Orchestrator，然后去定义自己虚拟机在这个混合云下的一些管理工作。关于Theme Center 这一部分呢，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首先呢是高效的基础结构，这里的高效基础结构包括对异构环境的支持。这里面我们讲的就是除了 Windows 环境，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除了 Hyper-V，还有其他的一些虚拟化的技术，流程自动化以及自服务的一些基础结构，在可预测的应用程序里面呢，我们之前讲到叫360度的监控，然后呢，提供这种混合应用程序的管理等等，最后一部分呢，在您的云这部分呢，主要是指这个委托控制管理，以及这个混合云呢，提供这个应用程序的自助服务呢，这些呢都是 System Center 所提供的一些功能。在 System Center 2012R2 里面呢，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特性。在这里呢，时间问题呢，我就简单给大家列一下，可能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大家去检索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快速的检索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是在VM 里面呢，对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R2 这个版本呢，首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并且呢还有对这个 IPv6 啦，对 Java 程序的这个监控，以及System Center 一些的 Advisor 呢，也有比较好的支持。这些呢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查阅一些TechNet 或者 MSDN 上的一些资料。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列两个这个技术解决方案。首先呢是灾难恢复的这个基础结构，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技术去实现呢？第一个呢是底层的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复制技术来去实现，也就是 replica 的技术来去实现。第二个呢是它可以通过这个 DPM 然后进行备份和恢复。第三部分呢是通过 Orchestrator 自动化这个流程平台来去调度下面的各个组件来去更好的去完成这个灾难恢复这个基本结构。来，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基本的结构实现的一个流程化的一个示例了。当然，真正的环境下，可能大家有出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去实现。首先呢，我们的 SQL 服务器呢，在跑的过程中呢，我们 SQL 监测到 SQL 服务器宕机了。宕机之后呢，SQL 呢会把这个信息给了Orchestrator 呢会和 SM 呢来进行一些交互信息。然后呢，当确定出这个系统的环境需要去重新的这个部署的时候呢，Orchestrator 呢会向 VM 呢发出指令，VM 呢根据这些指令呢来生成一个全新的服务器，这时候也要根据这个服务模板来去实现。第五个步骤呢就是把DPM 里面的策略呢，再把这个 四个服务器呢里边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备份呢再部署上去。当然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这个四个服务器呢，就是从宕机一直到新的一个四个服务器的去生成呢，然后就有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服务器呢再拉起来。关于 System Center 2012的优势这部分呢，其实呢之前呢我们都讲了很多很多，但这个最后呢，我们再简单的汇总一下。这里边的能力呢，主要体现在这个服务为中心。服务为中心呢，包括这个虚拟化这个技术结构去实现这个理念。自动化部分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在System Center 里边有30多个集成包。这种集成包呢，对这个第三方呢，或者对其他的一些环境呢，比如说 VMware 的这个管理和支持呢，就更方便一些。在监控这方面呢，微软呢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一个监控平台。包括是对这个网络应用呢，以及各式各样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微软的这个 Server Link 或者 SQL Exchange 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在配置管理里面呢，这里强调的是对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些管理，也是对这个一些其他的产品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紧密的这个集成。最后呢，虚拟化管理呢是这个 System Center 里边可能是最强的部分，包括是对大规模虚拟化资源池，也就是说在 System Center 里面呢，对这个 Win Server 2012里边一些新的参数的支持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同时呢，对这个多租户啦，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虚拟化技术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同时呢，我可以看到的，在服务模板的设计这方面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领先地位。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成功案例。微软的私有云解决方案里边有很多的成功案例，这里呢，从那个电信行业到石油，一直到这个移动通信呢，都有。这里呢，我们就介绍一下青岛海关在它的方案里边是如何去实现这个私有云的一些方案。但这里呢，我们重点是去看一下 System Center 去如何去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上呢，它有自己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要求。例如说呢，首先呢，它要求池化资源。针对池化资源呢，它是通过 Hyper-V 的虚拟化呢来提供这个池化资源。第二部分呢是这个管理集中化，也就是消除传统 IT 结构里边所说的孤岛现象、这个烟囱的现象。那这里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单个这个平台呢，然后呢对多个服务器进行管理。其实这里呢就是用 System Center 的技术来去实现的。在方案里面呢要求这个自动化这个灾备的解决办法。那这里面呢实际的解决办法呢就可以考虑用这个 Hyper-V 的这个复制技术来实现这个。容灾的功能来提高这个业务的可使用性。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东仓那个环境里面呢，它的设计的话就是有三个中心：北京、上海和广州。在这三个中心里面呢，它有比较复杂的系统环境，有 Win Server，也有 PDW，也有 SQL Server。在这里面的话，东仓的管理呢，就是通过 System Center 2012 SPY 来去实现的。它都能管理哪些呢？在这里的实际管理环境呢，有 Win Server 的2012版本，有08的 R2 的版本，有 Linux，还有这个 VMware，其他的环境，这是一个管理里边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通过System Center 2012 SPY 呢，我们就可以首先呢，可以把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然后呢，进行集中的管控和集中的一些监控的工作。到这里的话，我们第一部分的这个创建私有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呢，我们就快速的罗列了一些，可能大家听的也是有些这个觉得太快，但没关系。我们更多的这个课程呢，我相信呢，大家呢可以参加微软的这个 MA 的在线的课程呢，去学习更多的技术。这里面呢，包括一些可能有些私有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有一些这个对虚拟化的一些技术的介绍。